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不知道你喜不喜欢逛一些文创商品的店呢？有的时候是文创市集，或者是相关展览的周边商品纪念品店、快闪店，又或者是在百货公司就会看到的一些文创联名的商品。不久之前，金宁和家人在百货公司逛街的时候，就看到了其中一款非常红的商品出现在好几个商店里。你会发现，一些可爱知名的文创商品，他们发想的图案概念很多都是取材于动物，把动物拟人化，透过可爱的图画、插画，甚至是动画的呈现，打造出一个充满活泼、正面、温馨、有爱的世界观。所以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今天要和您从一种特别被创作者作为主要视觉的动物，它实际上的特征、习性，更多的探索当中的趣味。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里精灵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以及在当中可以连接的角度。上一周我们一起挖掘了袋鼠的相关知识，原来袋鼠可以分为两种，大袋鼠跟小袋鼠。我们一般比较熟悉的是大袋鼠，小袋鼠则是指称那些比大袋鼠的体型更小但没有特别划分的任何袋鼠科动物。在澳洲有许多特别的动物，其中有一种动物可以说是澳洲限定，许多游客因着它远道而来，为了亲眼目睹它们可以融化人心的微笑，那就是短尾矮袋鼠 Quokka。 短尾矮袋鼠属于小袋鼠，体型小巧，身长是40到54公分，体重 2.5到5公斤，跟猫咪差不多大小。以袋鼠科来说，短尾矮袋鼠的尾巴很短，大约是25到30公分，但是它们的后腿很发达，轻松一跳就是 1.5 公尺，可以攀爬小树跟灌木。皮毛粗糙浓密，呈现棕灰色，下腹部比较浅，它们的尾巴跟四肢毛发比较少，这让它们更容易移动。外表非常可爱的短尾矮袋鼠，有着圆润的耳朵，胖嘟嘟的脸庞，因为它们的脸颊似乎永远带着微笑，而被称为世界上最快乐的动物。短尾矮袋鼠主要的栖息地是在澳洲西部的阿伯尼附近的秃头岛，以及同样在澳洲西部珀斯的罗特尼斯岛。在珀斯城市的原始林区也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其中大部分的短尾矮袋鼠生活在罗特尼斯岛，所以这个岛也被称为短尾矮袋鼠岛 Quokka Island， 可以说是最疗愈的小岛。罗特尼斯岛早在3万多年前就有人类居住，当时是一片陆地，在7000多年前海洋水位上涨而成为了一座岛屿。短尾矮袋鼠很早就在这地方栖息，不过常常被误会成其他生物。1658年荷兰水手塞缪尔·沃尔克佐恩，他写道，在罗特尼斯岛上看到了野猫。1969年荷兰的探险家威廉·德弗拉明抵达罗特尼斯岛之后，看到短尾矮袋鼠圆圆的耳朵跟粗壮的尾巴，误以为它是大型的老鼠。事实上，罗特尼斯的英文 Ratnest 在荷兰语的意思就是老鼠窝。不过不久之后，人们就发现这些动物并不是啮齿类动物，而是跟袋鼠同属一科的有袋动物，有哺乳袋的动物。至于我们一般称呼短尾矮袋鼠 Quokka 这个单词，可能是源自于努贾族语 Quokka 这个词汇。1830年代晚期，政府立法将罗特尼斯岛划为原住民犯人的流放地，所以岛上没有其他人，这块栖息地也得以保持完整。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特尼斯岛变成是关押军事犯人的地方。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西澳的海港城市弗里曼特尔是同盟军在印度洋建立的重要据点，所以罗特尼斯岛上设有许多的大炮，这样就可以在敌方的舰队攻打港口前事先攻击对方。直到这几年，罗特尼斯岛才变成保护区。岛上常住的人口只有大约300人，但是每一年约有70万的游客来访罗特尼斯岛。岛上除了有名的短尾矮袋鼠，也有许多的鸟类、海狮跟当地的植物。经过政府努力的推广以及改革保护，罗特尼斯岛独特的生态环境才能够保留下来。短尾矮袋鼠本身就是个毛茸茸可爱的动物，居住在这个人口稀少的罗特尼斯岛上，距离西澳的首都珀斯都会海岸仅仅只有19公里。如果你坐船从珀斯出发到罗特尼斯岛，大约是90分钟的路程。岛的大小是19平方公里，也就是智利复活节岛的1/10而已。虽然全岛是禁止汽车通行，但是道路做得非常的完善，很适合骑单车环岛。罗特尼斯岛为了保护岛上的自然环境生态，不仅禁止汽车通行，岛上又没有什么肉食性的动物，使得当地的短尾矮袋鼠成为澳洲最友善、最上镜头的动物之一。目前这座岛上大约有12000只的短尾矮袋鼠，它们都是草食性动物，以树叶、香草为食物，有的时候也会吃水果。短尾矮袋鼠喜欢集体行动，最多一群可以有150只，以雄性占主导地位。一到晚上，短尾矮袋鼠就会开动，吃树林中的草、叶子、茎、树皮、薄荷等等的绿色植物。短尾矮袋鼠有着特别的适应力，能够在没有水或者是食物的情况下长时间生存，因为它们从叶子、植物里获得所需的大部分水分，把脂肪储存在尾巴里，这可以在匮乏的时候为它们提供能量，也使它们能够适应不同的环境。不论是在森林地区或者是在更加干旱的地区，就算长时间不吃不喝也不怕肚子饿。除了吃东西，短尾矮袋鼠也会在植被间挖通道作为午睡或者是躲藏。如果你在罗特尼斯岛，有可能还会遇到正在哺育的雌性短尾矮袋鼠。既然是属于袋鼠科，就代表母袋鼠有一个育儿袋，让出生的宝宝前6个月可以待在育儿袋里面发育。之后，短尾矮袋鼠宝宝会离开育儿袋，可是妈妈仍旧会哺乳它们2个月。如果你是10月份去，可能就会看到养的胖胖、已经塞不下育儿袋的短尾矮袋鼠宝宝跟在妈妈身边。罗特尼斯岛虽然湖很多，但是都是盐湖、咸水湖，所以能够直接喝的水源不多，可是游客还是不可以直接喂食它们，包含把矿泉水倒给它们喝，主要是不要让这些动物们过度依赖人类或者是误吃不该吃的食物。澳洲是在南半球，夏天的季节是12到2月，短尾矮袋鼠的繁殖季节大约是夏天的尾端，所以宝宝通常是2到4月出生，在育儿袋里头待到8、9月。短尾矮袋鼠的友善跟社交行为是它们闻名全球的原因。好奇、善于交际又有点顽皮的短尾矮袋鼠，在没有感到威胁的情况下很容易靠近人类。如果我们蹲下来和它们的高度相仿，它们往往会主动跳到人身边。这种与人类互动的方式导致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大量的照片跟视频和短尾矮袋鼠的各种合照影片，尤其你会发现短尾矮袋鼠似乎总是在微笑，非常的上相，也因为如此它们风靡全世界。 可是这种我们看起来的微笑，其实是短尾矮袋鼠本身嘴巴的形状，因为它们嘴巴本身的结构而形成了这个特殊的特征，使它们看起来很友好，很快乐。这个微笑跟情绪表达无关，不是因为它们喜欢微笑，而是因为它们本来就长这样。不过自从美国的哈芬登邮报在2013年的一篇文章中称短尾矮袋鼠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动物，加上社交媒体上数千条贴文和主题标签 hashtag 短尾矮袋鼠自拍，才会在无形中成为人们对于这种可爱动物的联想跟认知了。韩国插画家金泰恩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插画创作，有一天一位粉丝贴给他一张人类跟短尾矮袋鼠的合照，请他用他的风格画出来，没有想到画出来之后大受好评，于是在2018年创立了以短尾矮袋鼠柯卡为主角的疗愈系文创品牌 Dinotan， 以简约可爱的风格讲述一群住在棉花糖村的短尾矮袋鼠，他们的温馨幽默日常。这些村民总是充满欢乐，他们人生的目标是寻找世界上最大最好吃的棉花糖。创作者金泰恩希望能够借由短尾矮袋鼠天生微笑的长相，传递简单美好的日常生活，让大家在忙碌中找到共鸣，被这些可爱动物疗愈。也因为如此，这个品牌迅速地席卷年轻世代，成为韩国文创界最具人气的代表品牌之一。不论是插画家使用短尾矮袋鼠柯卡作为灵感，希望借此鼓励大家以乐观面对困难，又或者是短尾矮袋鼠这个脸上永远挂着微笑的样貌，都显示出一个重点，我们都喜欢那令人温暖、开心、快乐的笑容，就算那是出现在一只动物身上。短尾矮袋鼠的微笑是天生的构造，它们的嘴角本来就是弯弯的，这跟情感的表达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们呢，我们脸上所带的微笑也不一定跟情感表达有关。看起来微笑真的就是快乐吗？真的就是幸福吗？现代人习惯在社群媒体上展现快乐的一面，分享旅行照片、生活片段、精致的合照、美食等等，这些看起来的快乐是不是真的快乐？这些快乐能够长存吗？这些所谓的小确幸真的能够填补内心的空虚吗？也许我们需要的不只是照片里的笑容，而是从里到外的喜乐，那种不因着环境改变、不受到外在限制的满足的喜乐。在旧约圣经的诗篇16篇，诗人是这么说的，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节经文讲到了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我们真正需要的并不是短暂的快乐，而是真正的喜乐，永远的福乐。真正的喜乐唯有在神的面前才能够拥有。喜乐不是因为事情都如我们所愿，不是因为生活一切顺利，而是因为神就是喜乐的源头。在旧约时代，诗人经历神的同在，从中得着真实的满足跟安慰，而这样的喜乐不只是情感上的安慰，而是那种与神美好关系所带出来的生命丰盛。这个喜乐到了新约，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受死跟复活，更加明确地充满在那些信靠耶稣的人身上。这喜乐的秘诀就是和基督耶稣连结在一起，住在基督里。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曾经特别教导门徒，如同枝子连结于葡萄树，门徒们也要和他连结在一起。连结的方式就是相信耶稣的话，爱耶稣，遵行耶稣的话。所以耶稣的门徒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耶稣说的这些事包含了住在他里面，常常遵行他的命令。原来喜乐不是靠自己制造出来的，而是与耶稣基督的连结中流出来的生命状态。不是只是外在的胜利，而是内里与主连结，才能够得着这满足的喜乐。这份喜乐是建立在一个更深的福音真理上，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从死里复活，胜过罪恶带来的权势，叫我们因着相信耶稣与神和好。所以宣教士保罗在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里说，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以神为乐，这是福音带来的极大祝福。我们不再与神隔绝，我们的罪被赦免，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属耶稣的儿女了。因此我们内心自然生出一种稳固不动摇的喜乐。这种喜乐不会随着环境而起伏，因为从此以后我就知道一切有耶稣为我安排，神已经将耶稣赐给了我，耶稣会照顾我。于是保罗在另外一封书信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写这句话的保罗当时并不是处在顺遂的环境中，他因着传扬福音的缘故被诬陷，被罗马士兵监禁在住处，被限制了自由，他的处境艰难，可是他的心却因为与主同行充满喜乐。这份喜乐你和我都可以拥有，这份喜乐从神而来，是深切的，是稳固的，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它将在你心中永留不息，这才是真正带出微笑的喜乐生命。说到这儿，让金玲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天韵合唱团《弦外之歌》专辑当中的《永恒的答问》。
在世上有多少欢笑能使你快乐永久，试问谁能支配将来，永远不必担忧，名和利那天才足够，能使你满足永久。试问就算拥有一切，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不朽的生命永存在，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在世上有多少欢笑能使你快乐永久，试问谁能支配将来，永远不必担忧，名和利那天才足够，能使你满足永久。试问就算拥有一切，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不朽的生命永存在，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不朽的生命永存在，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耶稣基督，他是永恒的主宰。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许金玲。刚刚您所听到的是天韵合唱团《弦外之音》专辑当中的诗歌《永恒的答问》。今天我们在《动物星球》里和您一起探索了澳洲西部的小袋鼠、短尾矮袋鼠阔卡，它们并不会害怕人类，就好像是好奇宝宝一样，会跟人类靠得很近，所以我们也很容易跟它一起自拍。罗特尼斯岛是唯一能够看到大量短尾矮袋鼠聚集的地方， 岛上我们知道大约有12000只小袋鼠，加上澳洲其他地方的野生短尾矮袋鼠，一共大约有14000只。全盛时期它们其实是有达到数万只，不只是岛屿，而是遍布澳洲的整个西部。但是除了罗特尼斯岛，澳洲本岛上自从人类居住之后，栖息地遭到改变跟破坏，加上一开始人类视它们为害虫加以猎捕跟杀害，造成了短尾矮袋鼠的数量锐减。1930年代，狐狸被引到澳洲，它们也就养成了吃短尾矮袋鼠的习惯。西澳大学的保育生物学家苏米勒他说，狐狸和猫咪的掠食、砍伐森林、火灾风险以及疾病在孤立种群间的传播，是短尾矮袋鼠现在面临的主要威胁。短尾矮袋鼠平均寿命是10年，已经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的红色名录，评级为易危物种，在中期内很有可能有比较高的灭绝威胁。所以不论你在澳洲本岛或者是罗特尼斯岛，喂食触摸短尾矮袋鼠都是违法的，开的罚单也很高，可以和它们拍照，可是不可以主动触摸它们。短尾矮袋鼠的外表虽然看似无害，但是当它们被逼入绝境或者是生气的时候，还是会反击。它们会先大声尖叫警告吓退敌人，如果没有作用，就会伸出利爪亮出尖牙攻击。常见的攻击招式是以锋利的尖牙紧紧咬住敌人，在整个身躯垂挂在对方身上抓来抓去。罗特尼斯岛每年约有12个人遭到短尾矮袋鼠咬伤跟抓伤，所以还是要小心注意。如果你想要前往袋鼠岛、罗特尼斯岛和他们拍照，精灵为您整理了几个重点，比较容易用相机捕捉到他们或者和他们一起自拍。首先第一个，短尾矮袋鼠生活在气候炎热的地方，白天他们往往会在大片的树荫下小睡。捕捉完美画面的诀窍是在下午4点到5点之间，也就是短尾矮袋鼠缓缓醒过来开始觅食的时候，架好相机准备拍摄。第二，罗特尼斯岛上的短尾矮袋鼠很多，但你可以直接前往它们栖息地的草地区域，这个地方是它们最爱活动的区域。第三，这种小动物充满好奇心，经常会跑到人类身边，仿佛在向它们问好。如果你发现短尾矮袋鼠的踪影，你可以蹲下来和它们差不多高的高度，然后耐心地等待它们来到你身边，也就是说它们可以靠近你，只要你不要主动摸它们。第四，短尾矮袋鼠虽然亲人，可是这些小动物还是很容易受到惊吓，所以我们要尽量保持安静，举止越加平静，就越有可能获得宝贵机会，和这些笑容可掬的小动物长时间相处，近距离拍照。最后第五，如果你想要拍到短尾矮袋鼠妈妈跟宝宝，尤其是袋鼠宝宝依偎妈妈的画面，可以在澳洲的秋季，也就是每年的4月到5月来访，很可能还会看到短尾矮袋鼠宝宝从妈妈的哺育袋中探出头来的这一幕呢。天生带着笑容，吸引了全球无数人的喜爱跟关注的短尾矮袋鼠，这些看似快乐和蔼可亲的动物，没有想到也正面临着生存的危机。栖息地被破坏，外来天敌的掠食，气候变迁跟疾病传播，让他们数万只的族群缩减到如今只剩下14000只左右。这也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人类在当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的确，我们的活动深深影响了自然环境，我们开发土地，引入外来物种，制造污染，有的时候甚至出于无知或者是私欲，伤害了这些生命。但其实我们都有责任去守护、管理、照顾这个世界，照顾这些动物。如今我们有所谓的保护动物这种道德的意识，我们知道某些行为对于自然环境、动物是不好的。可是如此矛盾的人类，会心疼一个小动物受伤，又会对某些破坏视而不见。圣经告诉我们，人类原本就是被托付来管理这个世界，照顾受造物的。在旧约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1:26这样写道，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 人类不只是生活在地球上，更是被赋予了管理万物的责任。这不是霸占，也不是滥用，而是像园丁一样细心的照料，像是守护者一样的负责任。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如果我们真的是这片土地的看守者，我们是否善尽了职分呢？我们是否保护跟珍惜神所创造的每一个生命？但更进一步的探索，我们也必须问自己，我们跟这位创造万物的神有没有连结？当人离开了神，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不只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断裂了，连带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跟着受到亏损。我们没有办法成为好的管家、好的照顾者，除非我们先与神有正确的关系，我们也才会有正确的眼光看神所创造的万物。愿你和我从里到外都在正确的位置上与耶稣基督连结，与天父有好的关系。返回休息站的路上，再让经历和你分享一首诗歌，张峰赞主唱的《这是天父世界》。你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这是天父世界，求主教我不忘，罪恶虽然好像得胜，天父却仍掌管。这是天父世界，我心无比忧伤，上帝是我天地同唱，歌声充满万方。这是天父世界。